今天我的讲道最主要是大家所听到第三段的经文，即是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今天最主要讲道的经文。在我们听主的话语之前，请同心祈祷。天父，愿我口中的言语，众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我用少少时间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以及在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究竟他要带出一些什么的重要思想。希伯来书大概成书在主后70年前后，当时这一封书信是写给一大批陷于困境当中的基督徒，透过这一封书信去教导他们，勉励他们。他们面对什么困境呢？就是他们受到反对他们的人越来越大的压迫，以致到他们开始有放弃信仰，陷在危机的当中。或者讲得白啲，还值得信下去吗？如果要继续做基督徒，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还值得信下去吗？作者要坚定这一些基督徒的信心，但作者没有跟他们讲话，哎，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很快会过去，很快会过去。作者不是这样讲。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重新一次告诉他们，你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向他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上帝真确和完整的启示，并且提醒他们，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请你留意，或者你必须要抓紧以下这三样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第一，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受苦，他信服，但是他是圣子，他是比犹太人一直所好尊崇的先知和天使，甚至摩西更高。所以你不需要去考虑其他先知的教导，天使会不会帮你，摩西的教训会不会坚定你，你找住信仰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值得你全心全意去信靠。第二，上帝立耶稣作为永远的祭司，他是高过一切的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是提到耶稣已经升到上帝的旁边，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他是不断为我们祈求。你不需要再靠其他的人，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你无论什么光景都好，什么挑战都好，你记住有耶稣是为你代求，好像昔日的大祭司为以色列人代求一样。第三，藉住耶稣，人能够从罪恶、恐惧甚至死亡的挑战当中得着拯救。关键的所在就是因为耶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将自己献上，超越了一切犹太的礼仪和祭司所献上的祭，就是那些的牲畜。而耶稣他将自己身体献上一次，但是永远有效，一次但是永远有效。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什么的处境，他面对什么的信徒，他也都要带出 在整卷书里面几个重要的思想重点。因此当大家看完了希伯来书之后，就很清楚知道一样东西，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因为有基督这个大祭司所作的赦罪的工作，即是他献上了自己成为赎罪祭，对象就是全人类。因此只要唯一一样，只要你信靠他，无论是哪一个，生命就能够完全的得洁净、更新和成圣。各位在座当中的基督徒，昔日你接受了洗礼，被称为基督徒。今日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刚才所讲的重点提醒了我们要反问自己，无论你洗礼是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今日的你、今日的我，耶稣是不是还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又或者同时间，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最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我就跟一些主内的同工同道分享一两个话题，其中一个话题就是，究竟香港有几多基督徒，香港有几多基督徒，有几多信耶稣的人。就有不同的机构，教会的机构、研究的机构，做过一些不同形式的统计或者研究，从百分之五六到百分之十几都有。第二个同一些同工同道交流的课题就是，尤其是近这几年，除了我们知道有全香港有几多基督徒之外，究竟我们又知不知道香港人怎样看香港的基督教？在他们的印象、在他们的看法当中，教会是怎样的？尤其是在这几年。各位，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作为一个牧者，其实我最关心的并不是究竟香港基督徒是占几多个%啊，香港的基督教是不是在香港很有影响力啊。我最关心不是，我最关心的是，究竟全香港有几多基督徒，他真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这个是我最关心。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要到不同的地方出席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尤其是当我去到欧洲的时候，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大家就交流，就是香港教会的情况，欧洲不同的国家教会的情况。我们通常都会讲，就是香港有的基督教是怎样，有多少基督徒啊，就是有多少教堂啊，香港的教会有多少的事工啊、办学啊、服务啊、传道啊、医疗。但当我问很多欧洲的教会的代表的时候，他通常都不讲给我们听，或者他讲不出话给我们听，他们每个主日有多少基督徒回教会的，因为他讲不到。那我们作为亚洲香港去的基督徒，我们去当地参加崇拜就知道，就见到。 是不是受了洗就是基督徒？欧洲很多国家是一出世就是，但是主要崇拜你见不到他，或者你很难在社会的里面，在人的生活的里面看到他是一个满有基督生命的人。十几年前呢，我每年呢都要去英国，有几次要去开会。咁因为开会嘅地方呢係喺伦敦嘅Westminster City， 即係威斯敏德市，即係大家知道呢，即係你好近国会啊，好近西敏寺啊嘅地区。咁我好多时候呢一去几日，去几日开会呢，就会议到五点钟之后呢我就开完会啦。咁我都好想搵个地方安静一下。咁当然呢，就你去搵教堂其实就唔难嘅。你只要望下，咁你就可以跟住个手机你就可以搵到。有几次我真係好想入去西敏寺睇下有冇晚祷聚会。我嘅经验，我唔敢讲我呢个经验係咪真係一幅完整嘅图画。去到西敏寺教堂准备要入去嘅时候，原来发现係要有入场费嘅。因为他预咗你入去参观。晚祷的地方不是在西敏寺里面，是在隔离一间圣堂。相反地呢，我在回去住宿的酒店的途经有另外一间是西敏寺地区的天主教的座堂。他是每日都有晚祷圣餐弥撒。咁我嗰几日呢我就去咗嗰度聚会。欧洲好多嘅传统上面基督教嘅国家，今日教堂建筑问题一样嘢。基督徒嘅生命嘅状态，基督徒嘅生命嘅状态係另外一回事。幸好香港仲未有一种咁样嘅状况。香港一些很有历史的教堂呢是大开门的，欢迎你入去祈祷，是不需要入场费，让人可以在教堂建筑物里面找到基督，他的生命重新得着滋养。我想用以下的一些时间跟大家思想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即是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四节。这几节的经文呢，用了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紧传统上面犹太人所熟悉的有关赎罪的律例。第十一到十二节提到以色列的大祭司，他为了要帮百姓去赎罪，于是他要进入去至圣所。而当他进入去至圣所的时候，他必须要宰杀了牲畜，带着牲畜的血进入去至圣所。在这里提到呢，就是为百姓赎罪。在经文里面呢，赎这个字呢，其实是当时一个商业的用语，有少少似是今日我们讲的抵押品或者是担保人。因为 有咗呢样嘢，就可以代替咗你所要本来付出嘅。根据利未记第25:23-28嘅讲法，就唔系讲紧赎罪，系讲紧人点样去赎翻佢嘅嘢。如果有啲以色列人佢冇钱，其实喺今日，我谂喺商业社会里边都有呢种状况，佢就可以将佢嘅产业去抵押。咁但系咧，以色列人有一种根据律法书有希年嘅观念，就系话7年之后，到第50年，以色列人就可以无需要赎回佢嘅产业，就可以攞翻噶啦。即系话你嘅抵押、你嘅欠债最多系49年嘅啫。不过任何以色列人，如果你欠债抵押咗嘅，你可以随时赎翻嚟嘅。方法就系你可以找一个富有的亲戚付上这个代价，就可以赎回来。又或者当自己储够钱就赎回来。大家很熟悉的，很多时候我们香港买物业都是这样的。但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要赎，你可以将自己卖出去，卖身做雇工，卖给那个你欠他钱的人。卖身又可不可以赎呢？可以的。利未记25:39-45就说，如果你自己真是什么钱都没有，你卖了身，你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你自己。如果你要赎身的话，又是上一段就讲欠债赎回你抵押的东西，第二段讲的呢，就是你自己抵押了自己，人家帮你赎回，就是你的亲戚，或者你自己用方法自行付款回复自由。同样在希年都是这样的，一去到希年的时候，所有奴隶都可以回复自由。以上所讲的呢，即是利未记25，是一种商业买卖形式的抵押或者赎回的行为。不过人因罪和自己的恶行所付出要承受的代价，根本不能够以金钱来去代替，为自己买赎。你用什么？是你自己犯的错，是你自己的罪，要承受后果的时候，谁可以代你去赎？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就是那位被上帝所立的永远的大祭司，他自己成为赎罪祭，献上了自己，流出宝血，一次过成全了为全人类的救赎。就正如在今日，如果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公司、一个组织欠了借贷款，是有人为他们一次过付款，所有的欠债是一笔勾销。人的罪是要自己去面对，谁可以为我们赎罪？我听过一个很有经验的卫理公会的牧长讲过一个故事。百几年前呢，在福建的福州卫理公会，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本来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 有一日他为了逃避追查，匿入了一间礼拜堂，坐在后面。当时牧师在讲道，牧师的讲道当日的讲题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他就坐在后面听。他本来是躲避追捕嘛，通缉，他就听牧师的讲。牧师说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左右两旁分别有两个的强盗，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耶稣和这两个的强盗有对话的，最终其中一个接受了耶稣得着拯救，另外一个没有接受。那这个就是当日牧师在台上的讲道，这个逃犯就坐在后面。他听了之后，他突然间问自己，他应该受圣灵的感动。他说我就是一个罪犯，好像那两个在十字架旁那两个强盗一样，那我是哪一个？是那个接受的，抑或是那个拒绝的呢？那当然这个故事后来发展就告诉我们，他后来成为了第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即是他悔罪成为了基督徒，得着耶稣的代赎。十三节提到要用山羊的血和公牛的血还有母牛犊的灰。为什么要用三样东西呢？山羊的血，根据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说，山羊的血呢是为百姓赎罪的。那不是只是带那样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公牛的血呢？利未记十六章十一节说，阿伦，你作为大祭司，当你要为百姓求赎罪的时候，你自己都有罪的，所以公牛的血就是为祭司自己和他的家庭他的家族，这个求赦罪者本身都是有罪，他要先为自己和他的家族求上帝赦罪。母牛犊的灰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赦了罪之后，母牛犊的灰就是用来沟落水那里，是用来为人去除污秽。当然大家知道那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这个是根据利未记十九章二到十节。这些都是旧约律例用作洁净污秽使人成为圣洁的礼仪的工具，关键的所在并不是这些礼仪和工具，而是人的罪是不是真的可以得着洁净，有罪的人是不是可以成为圣洁呢？这个是要我们进一步深思。十四节提到有基督的血，这个是圣子，藉永远的灵，这个是圣灵，献给上帝，这个是圣父，让我们看到原来救赎世人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使到人心得洁净，恶行去除，并且能够去侍奉上帝。基督自己成为了赎价，洗净了我们身心一切的罪污，一切的恶行，使到我们成圣。原来根据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包括利未记八章三十节，利未记十九章 二节二十章二十六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有罪的人当时肯定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成为圣洁的子民才配得成为上帝的子民嘛。原来是上帝为我们做，不是上帝为我们做，自己可以做吗？新约的成圣，无论是约翰福音、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为话了给我们听，我们的生命本来是污秽的，如果我们成为一个成圣的人，罪得赦免，洗洁净得救恩的人，是要靠真理的道，在基督里面透过圣灵和圣礼圣道，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圣。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从满身污秽到成为圣洁，是全靠耶稣基督一次完全的献上自己所成全的救恩，使到我们的生命彻底的转换成为新的生命。今天的你和我不再是旧的我，这个是何等奇妙的事。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基督的代赎就产生功效，我们的生命就被圣化。最后我想带出两个的总结和反省。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圣洁的子民，我们应该感恩。我希望我们学习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现在的生命。很多时候我听到很多基督徒习惯这样说，哎呀我很感恩啊，因为呢我又有这个上帝赐福给我、我又有这件事很顺利、我感恩是因为我快乐，我满足，我得着很多好处。我希望大家将这个的体会改变一下，我快乐是因为我感恩，我感恩是因为我蒙恩，不是在乎我们得到多少东西，有多少个好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每一个成圣的人的圣洁的身份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是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是高过其他的人，乃是上帝使到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以致我们能够侍奉上帝，祝福他人。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一阵间你去吃嘢嗰阵时候都会咁样噶。当我哋进入一个食肆嘅时候，我哋食嘢，我哋用餐具噶嘛。你有冇见过一啲食肆咧？佢咁样写，你面前的餐具已经完全清洁消毒，可以放心。承载食物干净晒啦，但是可以帮助到人的，因为它是餐具，它的洁净是为了工人使用。我们成圣是因为我们可以侍奉上帝，祝福他人。阿门。